这些日子都在讲讲到这个认识神哈。那今天呢是最后一篇哈，最后一篇因为我们前些时候已经讲到在我们神他渴望我们来认识他，他要我们竭力追求来认识他哈。那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呢，很需要有神的眼光哈，有神的看法哈，而不是常常用我们属地的看法来思考神哈，要常常有神的思想、神的眼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心意要常常更新而变化。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常常创新的神哈，那他要我们常常跟着他的脚步一直往前去，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总说旧的好。总是要用旧皮带，你没有办法去盛装新酒，好，而要我们要常常的就是说愿意被更新哈，有新的思想哈，然后才可以认识神。另外，我们要认识神呢，也很需要对神有爱的信任，好，不要从外面看，好，而要对不用外貌去认识神。好，要在圣灵里面来认识神。常常神所看为这一位是他最可信任的呢，神常常有时候把他摆在一边，不太去理他。好，所以那个有时候好像神都好像好多恩典，好多恩典一直在他身上。有时候因为他很幼嫩，所以神都要处处一直抱着他。好，那一个孩子渐渐长大，有时候神让他可以独立起来。所以我们讲到说要认识神呢，你很需要对神有爱的信任。九十九只羊要当那个九十九只羊，不要总要当另外那一只哈，总是要被神扛在肩上啊，总是要神特别去找你啊哈，要做一个我愿意做九十九只羊，是让神可以放心的哈。那我们也讲到说，如果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神呢，我们一定会寻找他。好，因为它出现却如晨光，好，就是像每一天的晨光一定出现一样。好，如果你寻找，你竭力的来寻求认识它，它出现却如晨光。好，而且讲到它要临到我们呢，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就是说它临到我们呢，那个那么丰盛。当我们这样寻求它，你会得到它的同在。使你栽种在一个恩典的土地上，不再像埃及人这样子那么辛苦的在那采水采水，好，而是过一个常常依靠他，你依靠他，他自然就降下雨来，不是靠你的力量在那一直劳苦。神要我们这样来认识他。好，也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复活的大能。好，我们身上要带着他死的印记，那我们就得以与他一同复活。那我们也讲到说要认识神的爱。好，那上次母亲节我们讲到认识神的爱，我们特别讲到认识神那个坚忍的爱，不放弃的爱，随时管教的爱。好，那今天最后一篇，因为另外下礼拜下次开始我要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那因为如果把它整个并在一起是认识神那个太长了哈，所以我们做事的法则，认识神做事的法则非常重要。好，免得你明明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却误解了，你以为说哎呀怎么发生这个事，我是不是都错了。好，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那是下次开始我们要讲做事的法则。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最后一次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谢谢。我们讲到认识神，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位神呢，他来就是要做仆人，他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王，他来不像一些异教，他们常常像那个台湾的宋七力啊，他们常常都是要做一些很奇特的一些法术，好像让人瞪大了眼睛，或者让人吓了一跳，很害怕，我必须要去拜他，我必须要多捐一点钱，这样我才可以得一些祝福，要不然我现在家里有这些灾，我就应该要捐多少钱，然后来修，来化解这些灾。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不是用一些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位西门，他就是行法术的西门，常常让人家觉得很害怕，以至于去怕他，要去服他。我们的神不是，这位荣耀的王来呢，他是要来做仆人。他说：“我来是要服侍人，而且服侍到舍命。舍命是做什么？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使多人因他得着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神。”叫我们爱他，叫我们更深的敬爱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神很需要认识我们的主，他这个性格，这个来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身在马槽，那个就是他的记号呢，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王的记号。天上的王来到地上，他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记号就是这么弱小的一个婴孩，然后包着一块很平常的破布，一块布，然后卧在很臭很脏的马槽里，这就是我们神的记号。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这位尊贵的神是成了肉身，是这样子的，给我们看见他的记号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认识他呢，除非我们在这方面更多与他联合，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那我前些时候我看到生命季刊里面有一篇叫做他叫做让高墙倒下吧。好，那我看了非常的感动，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就讲到 Mother Teresa 的事情。他说 Mother Teresa 呢，他是就是他们是欧洲的天主教修女。那他们在50年前呢，他们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他们在一所宏伟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呢，那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安定而舒适。那修道院的建筑以外呢，还有整理得很漂亮的花园。他们的修道院四面都是高墙，四面都高墙。那修女们呢，不能随时出去，他们要出去就是坐汽车出去，然后就赶快回来。他们在里面过的生活是舒适而安定，可是围墙外面呢，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呢，有差不多有200万的人在那个加尔各答那个地方，有很多人涌入这个加尔各答那有许多的穷人，据说大约有200万人饿死在那个地方这些修女们呢，他们的责任呢，就是去要教一些富有的人，他们设立一个学校，就是专门要教好一批有钱家庭的子女们，这样。这个 Teresa 呢，她说她有一次是要到一个大吉岭隐修的途中呢，她就感受到神给她的一道命令，她应该为世界上最穷的人服务。她领受到这个命令，要为世界上最穷的人服务，所以呢，她就顺服神，她就走出了高墙，走入了一个贫穷脏乱的悲惨世界。那她的这些举动呢，连天主教的 教会很多都不谅解，连神父都认为他大错特错，可是他的信仰一直支持着他，使他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以后，他仍然不气馁。那这篇文章呢，是一位台湾的静宜大学的校长，他去看他，因为他想颁给这个 Mother Teresa 荣誉博士的学位，那他想说去看，去实际去那里更多一点认识他，就他要去之前呢，那他说那个中山大学呢有一位教授呢就说你去访问他，你一定会看到他一定有一群的公关人员替他做宣传，否则呢他怎么会如此有名，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随他，那他这位静宜大学的校长他就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一去了以后呢，他就发现完全都不是像他们所以为的这样，他的有名这么多人跟随他，不是因为有一群公关人员在那替他做宣传，完全不是。那这个 Mother Teresa 呢，他就是把他说他不但是去服侍贫穷人，服务贫穷人，他们几乎是在那里侍奉穷人，而且是侍奉穷人中的最穷的人。那所以呢，所有跟随他一起在那服侍的人连表都不可以带。那有一位19岁的弟兄，这位弟兄是一个很有钱的子弟，他在大一的时候读了大学一年级以后，那他就有感动呢，他就决定要去修道，就参加 Mother Teresa 这个会，这个修会。那这一个人呢，这个弟兄他体格非常好，一看就知道是出身富有的家庭，那他在那工作的非常愉快，那这一位校长呢就跟他在一起工作嘛，那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很热啊，那他就这个校长就买了可口可乐啊，就想给他喝，他说不能接受这个，人家要送我表我也不能接受，他说我唯一的财产呢就是三套衣服一双鞋，万一这个鞋子坏了呢，可能要等一阵子才有新的给他，然后他就说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赤脚走路，然后他讲到赤脚呢，他就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痛痛快快的说我要一辈子做一个穷人，做到我死为止，我要一辈子做一个穷人，做到我死为止，然后他讲的时候呢满脸笑容，快乐得很。那这个年轻人呢，他这种嘻嘻哈哈的样子，好像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他非常的快乐。他一个年轻人读了大学一年级，富有的子弟去到那里，他就是要做一个穷人，他说我就是一辈子做一个穷人，做到我死为止。那为什么 Mother Teresa 能够感召这么多人来？你知道，当天主教的许多的修会都人数都一直往下降，可是呢，这个 Mother Teresa 她的修会却一直的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有7000多位的修女和修士参加这个仁爱的修会，那他们宣誓终其一生就是全心全意的为最穷穷人中的最穷的人来服务。我就想到说，一个人他领受了神的托付，一个意象，我在神的国里面讲神的国里面有讲到说，一个人每一个人很需要有从神来的意象跟托付，你只要有意象有托付，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你有没有才干，神你都可以做成，都可以借着你来达成这件事，只要你一步步的跟随他，顺服他。所以 Mother Teresa 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人家问他 啊，那你是不是已经有学过这方面啊，怎么照顾穷人啊？他说没有，没有学过。好，你是不是有学过如何做社会工作啊？没有学过。好，那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钱啊，招募了很多的钱，募集了很多的钱，有什么财团在支持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有意向，我唯一有的就是神给我的托付，唯一就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你看这样的一个人，他服务了经过三四十年以后，他变成得到诺贝尔奖，他只是要顺服神去做，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感召了7000多个人，世界各地来到那里。好，这7000多个是修女跟修士，可是另外呢还有一些义工。好，有很多义工。这位校长呢，他去到那，他说他看到有几十个义工在那个地方哈，他说他看到，哎呦，他很吃惊，有很多义工都是医生，好，另外呢，这些医生都来自欧洲，好，还有一位呢是意大利的银行家，好，虽然他不讲呢，但是看得出来，好，意大利银行家，他说他每一年都一定来，好，来那个地方做义工，就是服侍那些穷人。好，那他一去呢，起码2个礼拜在那里服侍。好，那一般的年轻的义工去那里常常就服侍3个月。好，那他说义工没有贵贱之分。好，美国，我们加州州长也曾经去过。好，加州州长呢在那里服务过1个月。好，那些修女们呢都假装不认识他。好，他的工作和大家都一样的工作。那他说有很多义工呢，是来自日本、新加坡还有欧洲。他说美国都没有义工，没有碰到美国去的义工，只有加州的州长去过。好，没有，我们前阵子有为加州州长祷告，好，他在那坚持的不让同性恋的那个通过。好，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州长。那这位 Teresa 修女呢，他不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而已，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托付跟意向呢？他成立了100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一个处所呢都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苦像。好，然后旁边就写2个字，我渴，我渴。好，那这个 Mother Teresa， 我发现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好，他就看到耶稣说我渴了。好，那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那个渴呢不只是生理上的需要，他说渴哦，不只是生理上需要水喝，而且是代表着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最需要来自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关怀。所以他成立呢这个服侍这些穷人哈，那个穷人穷到什么地步？他看见那个小孩子哈，就是拿着个杯子哈，去那个臭水沟里面哈，就舀水来哈，刷牙洗脸哈，然后后来呢，甚至就舀了一杯水哈，大口大口的喝下去，畅快的喝下去。这些小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喝过自来水。就喝那阴沟里的水，他们就是穷到这样的地步。那 Mother Teresa 呢，他就是要他们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垂死之家，就把一些都快死，已经快死的人呢，把他们带回来，在那个垂死之家。好，那些快死的人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膀臂已经被老鼠或者被虫咬掉了一大片，他的脚、他的手已经被老鼠、被虫咬掉了一大片。好，那他们把他带回来，好，给他们吃，好，给他们喝，照顾他们。好，常常在他们垂死之前呢，他们就是要去握着他们的手，握着这些垂死的人的手，就让他们要死之前呢，可以感受到人类的爱。而且呢，让他们可以感受到 人类的尊贵。那这就是他从神领受来的意象。我自己看了很感动，就是他其实这个 Mother Teresa 呢，他其实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好，他可以雇佣一些职员，好，利用电脑啊和媒体，然后替穷人来募款，好啊，然后呢就找人把这些钱施舍给穷人，好，他可以只是白天去看穷人，晚上仍然回到他自己的家，过着欧洲式舒适的生活。他也可以一个礼拜只去服务穷人一天，其他的日子都替这些有钱人服务。好，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是自己变成穷人。好，他自己变成穷人，因为他要亲手握住贫穷人的手，伴他们走向死亡。好，他不逃避世界上有穷人的这个残酷事实。那他不但照顾印度的穷人，那时候呢，高棉呢，他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高棉那时候有很多人被地雷炸成了残废，好，没有轮椅可以坐，好，那 Mother Teresa 呢，就亲自去面对这个事实。那我就是觉得说，他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是走出高墙，走出高墙，好，那。他单枪匹马的走入这个贫民窟，勇敢的把世人的悲惨背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校长呢，他去到那边，好，他去到那边，他说他看到 Mother Teresa 呢，有写一段话，写说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自由的爱，直到他受到创伤。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的给，自由的爱，直到他受到创伤。那这位校长呢，他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意思，直到他受到创伤。好，因为这位校长呢，他说他也替穷人服务过，好，但是呢他总是不敢替最穷的人服务。好，他说他在台湾呢，他也很喜欢做义工，好，他专门在替一群孤儿院的孩子们服务，好，那然后呢，他也去监狱服务过，可是呢，他总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好，他绝对不敢去安慰那个死刑犯，因为他怕看到那个手铐和脚镣，好，那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他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好，那但是呢，他去到那个地方，他也去那个垂死之家去服务，好，去到那个垂死之家服务，他说，他才发现，他以前都有意无意的躲避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好，所以呢，他说，因此我虽然给过也爱过。可是我始终没有心灵受到创伤的经验。好，他现在才知道，其实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给过。他去了那个垂死之家，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受？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就是帮他们洗衣服啊，哈，然后帮他们服侍这些垂死的人，那。后来就有人就跟他讲说有四个死了哈，要他帮忙抬尸体，好，他就抬那个尸体啊，尸体他说还好尸体用白布包着，所以他看不到死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抬，就坐上车，好，他跟刚刚那个19岁的年轻人就抬到一个地方呢，哈，那个焚化厂哈，他说他们就是给他放在那个矮矮的一些炉灰上面，就给他。尸体就放在那里，他们什么时候会焚烧他也不知道。他说他感觉好像是在丢垃圾，就是把垃圾丢在那里啊。可是当他们一转头要走的时候呢，一转头才走几步呢，就看见天空两只乌鸦就下来。那个乌鸦呢很灵活，脚就把那个白布就弄开，然后嘴就开始啄那个尸体的肉。好，然后他就看见那个。 他说他们就回来赶那个乌鸦，就一赶乌鸦呢，他就看见那个死的人是一个年轻人，那个眼睛也没有闭起来，张开着眼睛，然后手就这样垂下来，就是无语问苍天，那个脸那种凄苦的那个表情，就是无语问苍天那种痛苦。他说这种痛苦深深的这样抓住他的心。所以当他们去抬完尸体呢，回去哈、哦，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去聚会哈、哦。那在聚会的时候呢，他说我向来不太会祷告哈、哦，可是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在和耶稣倾心吐意，哈、哦，因为那个两只乌鸦在啄他的肉，然后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两只眼睛瞪着天，那样那个凄苦的表情，他说真的深深的刻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他回去在那祷告，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他真正的在和耶稣倾心吐意，他痛痛快快的和耶稣聊天，痛痛快快的流泪。好，他流泪一阵子呢，他反而感受到一阵心灵上的平安。所以他感谢神给他这个抬死人的尸体到垃圾场，还有去垃圾场的这个机会。他说他感受到似乎没有白活这辈子，没有白活这辈子。好，那他这时候他才明白那个 Mother Teresa 说一颗单纯的心可以自由的给，自由的爱，直到他受到创伤。他这一次才真的受到创伤，那个两幅图画深深的让他心灵受到创伤。所以他本来不太会祷告的，他就变成有很多话要跟耶稣讲，他就开始进入跟耶稣的交通里面。好，那所以他回去以后写了这一篇文章。好，那写了这篇文章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也筑了一道高墙。好，那我们呢，我就这个是我自己想到的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也筑了一道高墙。有些人筑了一道高墙呢，是要活在我的快乐的天地里面，我不要去知道人类的悲哀痛苦的那一面，我就活在我的高墙里面，好，活在我的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我的快乐的天地里面。好，那我就是来聚会，聚了会我就是回家享受我的天伦之乐，好，或者享受我的单身贵族的生活。好，我就是活在我的高墙里面。另外有的基督徒呢，可能是他曾经跟人的相处受过一些伤害，所以他也筑起一道高墙来，我不要跟人碰，好，我都不要跟人有接触，好，我就活在我自己的这个高墙里面，活在我的苦毒的世界里面，活在我的自怜自爱的里面。那神要我们走出高墙，让这个高墙倒塌，要走出高墙，好，要走进人群里面，要去认识神的心。因为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的去服侍人。那我就想到 Mother Teresa， 她其实她不一定需要走出高墙，对不对？她可以去募款，她可以照一些相片，然后就告诉人这里有这么多可怜的痛苦的，请世界各地的人捐款。好，然后她就可以找人去做这些事，她可以继续活在她的高墙里面。可是没有，她需要她自己真实去成为穷人，真实去成为穷人，真实去侍奉这些穷人。 伺候这些穷人。那我看到他的见证，我就想到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悲惨的世界，因着罪而这么玷污了的世界，因着人类的罪、私心、私欲所带来的整个扭曲了的世界，我们的神就来成为肉身来服侍我们。他选的门徒，12个门徒是很粗糙的门徒，是充满了血气的，充满了自我的看法的，充满了属地的思想的，耶稣就来活在他们中间，然后来改变他们。那Mother Teresa 她也是这样子，她的贡献呢，就是她把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好，那因此呢，她感动了许多的人。好，这一位作者他说，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他们感动了多少人，使这些人变得更加善良。他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去了这个校长，他说他去了那里3个礼拜，看见这些人那样子无我的去服侍这些穷人，他们服侍每一个穷人都像在服侍耶稣一样，他们服侍每一个穷人，看到他们这么饥渴、这么穷苦、这么需要，就好像看见耶稣说我渴了这样一样，所以他们去服侍他。那这些人呢，就又感动了这一个校长，他说使他自己也变得更善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想到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很需要更多来认识我们的耶稣，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来服侍人，来成为一个仆人。那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去做仆人，我们才会在这样做仆人里面去跟他联合，他的灵、他的同在才会更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追求主，有些人追求主，感谢主已经开始会花时间等候神，好，感谢主也开始会跟几位弟兄姊妹相爱。可是有时我们是不是就落在我们自己几个人的彼此相爱，我们一有空余的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人去交友，我们有空余的时间就是你来我家吃饭，我去你家吃饭，那我们就是还是在我们的高墙里面，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高墙里面。我就想到这个呢，就好像一个含苞的花，那个花朵呢一直含苞，永远没有开放。你看那个花朵里面孕育的生命，就像今天耶稣基督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耶稣基督的爱的本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爱耶稣基督爱的泉源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没有让这个花去开放，我们一直含苞，我们一直自己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就是在一起聚餐，我们在一起去 hiking。我们就是，我不是说不可以 hiking， 我们也需要有休息的时间，我们需要有度假，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更多在服侍别人里面去彼此相爱，去服侍人里面我们彼此联合，这样的爱是最稳固的。这是神给传道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常常服侍主的传道人呢，如果他们夫妻两个那个领受神那个意象是很一样的，所以夫妻两个的脚步同心都在服侍别人。好，那种妻子呢，她就不会整天要她丈夫爱我多一点，她就不会觉得说你都没关怀我，她就看见她的丈夫去服侍别人，她就已经好快乐了，因为她也是积极的想去服侍别人，就像这些修女修士一样，他们在共同服侍这些人里面，他们合而为一， 在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那我觉得我们认识神，很需要认识耶稣仆人的这一方面。他真的来到地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整个的心就是在哪里有饥渴的。所以耶稣说我渴了，其实他渴什么？耶稣渴了就是他渴望得着人的爱，耶稣渴望人来享受他的爱，他渴望人来认识他的爱，得着他的爱，活出他的爱。他渴了，可是人不认识。耶稣需要得着这样的器皿，让他的同在，他的爱可以更多的盛装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流出去。我在说，只有那个流出去的，耶稣才能更多把他的爱，他的同在赐给他。如果我们没流出去，我们就成为死水，那个死水反而臭了，反而绊倒别人了。那个含苞的花，你知道我在台湾，我们我妈妈我们有一段时间有去买那个花，那个花在过年的时候哈，那个批发哈，有一种花哈，你买来哈，它不会开，为什么？因为要赚钱，商人要赚钱，所以花趁它还含苞的时候就把它冷冻起来，冻起来，好，那这样才不会凋谢，好，所以等到过年的时间拿出来卖。那个花就比那个活的花哈就便宜很多，便宜很多。好，可是呢，它就是一直是这样含苞都不开放，所以那个含苞一直没开放的花就是死了的，死了的花。那一朵花，鲜活的花，它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它会凋谢。你说我不要凋谢，所以我要一直含苞，那我就更早就死掉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去献上，去舍了，去开放以至于凋谢，去把生命摆在神的祭坛上，让神来使用，让人闻到香味，让人欣赏了花，让人以至于生命得到滋润，好，而凋谢。我们如果不愿意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含苞，没有开放，没有影响任何人，我们就已经死掉了。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凋谢，还蛮漂亮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一定要认识耶稣渴了。他说我渴了，因为他渴望找到这么多人来认识他的爱，来享受他的爱，来给出他的爱。他渴望，他渴。那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多么需要要有在这一方面去认识神。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18到20节，331页，新约331页。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谢谢。那这里就是讲到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也就是你信神，可是你在生活里面没有活出神那个仆人的形象来。那他说你的信，你说你信神，你的信心是死的， 你信神，你信神就应该活出神的形象来，让神的能力荣耀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彰显。所以我就发现这些修士这些修女，他们就是借着他们的行为把他们对耶稣的爱信心去活出来，这是何等真实。那你看那么多修会人数都一直减少，可是他这个修会一直蓬勃发展，而且要加入这个修会不是容易的，你加入修会就是意味着你一辈子就是要来做穷人，做到死为止，而且每一天就是跟这样的人活在一起。有什么快乐吗？有，他们在这样里面，他觉得他在服侍每一个都像在服侍耶稣，在这里面享受到耶稣的同在，耶稣同在的喜乐。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许多地方都讲到神的眼目特别的眷顾孤儿寡妇穷人，对不对？耶和华靠近那伤心的人，靠近那痛苦的人，对不对？当然如果我们的伤心痛苦是因着我们的私欲，那个是我们自己要从私欲里面出来，神有时候不特别靠近这样的人，我觉得因为是你自己私欲嘛，你倔强嘛，你的脾气嘛，所以你在那伤心痛苦，因为你要得的得不着嘛，所以你很气很气嘛，你在那难过，在那哭，在那叫，那你那个是需要先悔改。可是这一些人就是那个环境整个就是这么可怜伤心痛苦，他们是无辜的，就是那个环境，孩子生出来就活在那个环境，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一辈子不可能进入一个房子去住，一辈子喝不到自来水。那神常常靠近这样的人，可是神渴望得着器皿来成为他爱的导管。那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去到印度加尔各答，但是我们有很实际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做的，例如教会的清洁，教会的爱宴。我 有一次跟一个姊妹分享这一篇文章，这个姊妹也是在教会的爱宴很有服侍的一位姊妹，我就跟他讲 Mother Teresa 的这个事，他就说对啊，所以我们爱宴那个根本算不了什么嘛，我们做些菜给大家吃根本就是很小的事嘛，对。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干脆外面叫菜不是方便多了吗？好，我自己是服侍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体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伯林跟小佳那个有一天那个吴姿荣姊妹就来跟我讲，她说江姐我能不能煮饭请大家吃齁，叫他们每次下班就来我家吃。我说太麻烦了吧，这么多人呢齁。她说没关系嘛，让我试试看。好，我说你有四个孩子好，我说这么多人太麻烦，你要就是说有几个下班没有办法赶回去吃的就直接来吃就好，不要多请嘛。他说没有关系，你让我试试看好不好，我已经跟我先生讲了，我先生也答应了。好，那我就答应他，那么乐意要服侍啊，就答应了。可是真的这样差不多一个多月下来，我就真的觉得一个爱的服侍所产生的在这个小家的那个爱就是不一样，所以那个伯林跟小家大家都很连在一起，很相爱，很相爱，很打成一片。常常就是有一个人先在那爱，在那付出，那个周遭就闻到那个花香，这个叫做花开了，就闻到那个花香了。虽然会比较累，身体会比较累，好，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好奇妙哦， 我这样煮，你看他家的饭桌其实就是小小的，根本不大，所以分批人来，每个下班来的时间不一样，分批吃。好，那所以他要跑进跑出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可以早一点在那等候煮。可是他说好奇妙，我这样服侍他们吃完哦，我一去那坐来等，坐下来等候煮，煮的蒙菜就这么丰富了。他说以前我都要坐在那等啊等啊等好久，等好久才能够摸到神的同在。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就这样一去坐下来就可以感受到主同在那么丰富。我知道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就是这样。常常在我们爱主里面，当然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很爱忙，他不喜欢安静，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他很需要学安静。但是这个不是，他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怎么会喜欢煮菜的？你想你把孩子养到18岁的，你煮了18年，你还会想煮菜吗？当然不会的。可是好稀奇哦，我就开始愿意煮给弟兄姊妹吃，我就觉得好喜乐，好喜乐。而且我都说主啊，我是为你煮的，好，所以你要与我同在，你要与我同在。那我们当中好几位都告诉我，他们在服侍爱宴，好，至少有2位单身的姊妹都告诉我，他们在服侍爱宴。他说那个神的同在那么大，比他在前面带敬拜或者在前面当陪唱，他说还要荣耀。弟兄姊妹，你要认识神吗？你需要在做仆人的这方面去跟他联合，你就更多的认识神。如果你觉得哎呀，每次都在那抓主的同在，抓主的同在，是不是因为你跟他的性情太远太不一样了，对不对？物以类聚嘛，比较相同性情的会聚在一起。那神是一个爱做仆人，爱跟爱服侍人的，那我们是一个最好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最好都是什么都不用付代价，就是我一坐在那就有得吃，我什么都是最好，人家不是我就是都去享受就好。那难怪我们在那一直抓主的同在，主就很稀薄嘛。所以你越多去做仆人，而且那个做仆人要记得是在基督里面跟他联合去做仆人，这跟社会工作者是不一样。有些社会工作者他们纯粹就是发面包给人啊，就是服务穷人，就只是去做，不是带着我是在服务耶稣，我在擦洗这些穷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像在擦耶稣的身体一样，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的动机，你的心态，你是在服侍里面都像在服侍耶稣，在做给耶稣吃的，在为耶稣做的，好，在为耶稣在洗厕所的，在为耶稣在吸地毯，因为这是你的殿啊，主啊，所以我要你的殿干净，我要在这里吸地毯。你这个凡是在为耶稣做的，你就有奖赏。你如果是为责任做的，说因为是分配给我，好，这轮到我，快快快把它做完，好，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些修女修士就是他们是亲自在那服侍耶稣的心态在那做，所以神的同在就可以这样一直感动世界各地，一直去别的地方，一直萧条，他们这地方一直蓬勃发展。所以一个家要充满了爱，蓬勃发展，常常就是那个家的爸爸妈妈更多的付出。如果爸爸妈妈每次都是带孩子去吃餐厅，你会发现这个家比较没有爱。这个家就是常常爸爸就是卷起袖子来，来我来帮孩子洗澡，好，妈妈就是来我来做给他们吃，好，然后你们就带别的同学小朋友来我们家吃，好，我们来跟他传福音，好，常常这样，这个家孩子也变得很愿意服侍人。一个教会也是，如果我们凡事都是请外面那个清洁公司来帮我们清洁，请外面的餐厅来给我们送饭，你会发现这个家就越来越没有爱，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律。神就是要我们就是去做仆人，去给，去爱，哦，就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当我们不舍得爱，不舍得给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过得很累，对不对？每天都觉得很忙很累，每天都很懒，越懒越累，越累越懒，然后越什么都没有情趣，越什么都是叹气。可是你发现你开始做，开始给，你越做越殷勤，越殷勤越快乐，越快乐又越殷勤，就不一样，那你就越享受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道成了肉身，是又真又活的，他就在我们当中。他那个仆人的灵今天也一直临到那个甘心服侍人的那些仆人的身上，甘心服侍人的那些仆人身上，他的同在常常临到那些在别人看起来很傻的傻瓜身上，就这样。可是在我们看不见的灵界里面，神的爱的芳香就一直散播出去，散播出去，那是人所没有办法做的，太奇妙。所以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任何什么支持，刚开始就是只是去服侍服侍服侍，神就一个一个被吸引，被吸引来，以至于他人家多么要努力要去得诺贝尔奖，偏偏诺贝尔奖就把他送硬送到他的头上。这是神的律。我们越自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去服侍他自己，你会发现神说无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神就是这样。可是当然我们的动机很重要，如果我们是为了要得百倍，好，那神还是不会给的。你必须是先以耶稣，我要跟你一样，我愿意做仆人，主，我愿意做仆人，主啊，把你那个仆人的心智性格更多的塑造在我身上。那你不能只是祷告，你就是祷告然后去付诸行动，去付诸行动，你越去做，你就发现仆人的性格，耶稣的灵就越多的充满你。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多么重要的。除非认识我的神是一位要来服侍人的，而且来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这一位作者呢，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呢，他说让高墙倒下吧，只要高墙倒下，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宽广的心，有了宽广的心，我们会看见世界上不幸的人，也会听到他们的哀求，我渴了。我们看见人类的不幸，我们就会有炙热的爱，有了炙热的爱，我们就会开始替不幸的人服务，替不幸的人服务一定会带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可是心灵上的创伤一定会最后带来心灵上的平安，这是真实的平安。他最后讲一句话，如果你是基督徒，容我再加一句话，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进入永生，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进入永生，就是去服侍人，去服侍人。教会里面当然有各样的服侍，例如传道人，神要他的是以祈祷传道为业。好，那像有一天那个马蒂娜就跟莉莉说哎，莉莉，我也要来煮爱宴哈，因为她煮过，她觉得实在煮给弟兄姊妹吃，她就更爱弟兄姊妹，她就那么喜乐，所以她说莉莉，我要煮爱宴。莉莉说不可以，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马蒂娜就说，哇，怎么一下子圣经变得熟起来了？我就觉得很可爱了。就是 传道人他有他的职分，他需要更多以祈祷传道为业。那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他在带小家，他也需要有更多有时间来亲近神。但是我们其他有很多很多的服事是大家可以做的，我们一个神的肢体来到神的家中，这个家中 有文字工作，你看我们每次后面的牧主家训啊，我们的那个周报啊，通讯录啊，这些都是有人在那打。像我们慧珍姊妹从台湾来，来到这来追求主，可是她就是投入所有的服事，她打那个家训，那时候我们现堂说要赶出来，她就整夜打，整夜打，一夜没有睡觉，在那打牧主家训。那我们的 banner 是很好多位弟兄姊妹同工作起来的。我们这个十字架仰望耶稣，我们的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多人去做的。那建堂告一个段落差不多，可是教会还有很多是例行的，像清洁的工作，爱宴，每一周的爱宴。那是不是除了我们每一个小家一周，我们一共有九个小家，如果每一个小家服侍一周的爱宴，那就可以两个月才轮一次。那另外你没有参加小家的人，你的时间不吻合没办法参加小家的，你愿意其实差不多三个人就可以组一个爱宴。我问过了我们台湾的几个堂，他们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他们聚会也是差不多150个人，差不多三个人就可以煮给大家吃。而且三个人里面他说大部分都只有一个人是主厨，他比较会煮的，另外两个只是切切洗洗，就三个人就可以煮给150个人吃。可是两个多月才轮到一次。那如果你愿意好不好，你们可以去签名，愿意。那没有参加小家的是不是可以就是你们自己去签名，你愿意煮什么，然后可以跟别人配搭。那在这样里面我就觉得爱越显越多，这个家中的爱就越来越多。我们也听到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在谈话，那个我们爱宴完了以后，那个弟兄就说自己煮的真的不一样，吃起来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一位姊妹就说真的耶，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个他怎么说，就是吃起来觉得很有爱的温暖。为什么？是爱的人，是肢体的爱煮出来的，不一样。他说真的很不一样，买来的就感觉死死的。这是他们几个弟兄姊妹在对话，真的是这样。你可以花钱，真的，你养孩子也是，你都可以花钱，你发现这个孩子长大对你就不太有感情。很多时候父母就是得花时间去跟他分享神，分享耶稣，去教导他敬畏神爱神，你就是得付这些时间代价，花时间去跟他分享。每一次你在主日所听的讲台信息回去跟你的孩子分享分享，你会发现你们就越连在一起，这个孩子就越在基督里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今天就是最后一堂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来做仆人，我们自然就会越认识他。试试看，你去做仆人，越多的去给出去，去爱，爱到你受创伤，不要受创伤就说早知道就不要爱。不是人一定会受创伤的，我服侍主这18年半一定会的。可是这些创伤都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而且很奇妙，你创伤受越多，讲到就越有能力，这是很奇妙的事，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主耶稣先走出这条路，就是这样，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主耶稣上十字架以至于可以使所有的人一仰望耶稣就得着拯救。 得着医治，得着安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越多的去服侍，去爱，去给，你会发现神的能力与荣耀就从你的身上越多的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唱，那时候你就会越认识这位耶稣。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43首，活着为耶稣。143首，活着为耶稣。我们起立唱。分配的不是人家找你，不是被迫的，是自动并乐意的，这是蒙福的秘诀。我们再来唱第一节。